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人说啊，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你比方说，你上商场去，你就看到柜台那儿放着，什么这个，货出柜台，概不负责，啊，有言在先，恕不退换。像这样的把丑话说到前头的事儿啊，在买卖行里边都成了共识了。那么这些丑话呢，既无损顾客的尊严，也不会丢掉自己的商业利益。你再比方咱们平常签合同，你发现合同后边都有一大堆你看着跟废话似的东西，都是什么不可抗力啊，违约之后怎么办啊，如何罚多少啊，怎么赔偿啊。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惩罚性措施是用不上的。但是咱们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真到那步，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保不齐。所以这些丑话说到前头呢，是保障了双方的一些利益。你看在西方很流行那个婚前财产协议不就是吗？俩人好的那个田哥跟蜜姐就是的，那你真到离婚那天撕破脸了怎么办？你一尺他一丈怎么谈呢？那得是这合同里头啊都写清楚了。所以婚前财产协议呢，在西方呢被认为啊是几乎结婚的时候啊必走的一个程序。所以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世道啊，人一辈子肯定你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咱们把这个呢搁在前头有个预案。再一个，咱们在生活当中大伙总会遇到一些啊这个求人办事啊，托门子找关系。一方呢这个着急求人，另外一方呢不敢把这个话都说满了。为什么呢？宁可暗使千钧力，绝不当面大包揽。你看中国古人敏于形而乐于言，就说我这个干事的时候我很机敏，但是我说话的时候呢咱相对慢点，别说大话。现在说说大话使小钱，那是小人。也就是说这事办不成呢，我也不失诚信，但我一旦能办成呢，我一诺重千金。所以咱们很多时候呢不得不把这丑话说前头。其实呢咱说这个丑话呢也不能算丑，也不是什么堵心话呀，丧气话呀，负能量，反而是呢很透明的话，很理性的话，不得不说的话。所以你别看它叫丑话，其实呢它是很智慧的语言。这个丑话你要说的明白，说的好，留有余地，含而不露，行中于言，不仅能使自己呢有广阔的空间啊，进退呢都有很大的这个发挥的余地，也同时呢能让对方啊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丑话说的不丑呢？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在情商领域，这个丑话说到前头，丑话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咱们今天说说这个话题。所谓的丑话呢，咱说实在的是越早说越好，不丑话说在前头吗？再靠前点才好呢。因为丑话呢是对未来可能发生不好事情啊一种预测，一种预判。这说明呢大多数事情呢我们是难以把控的。你呢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来防患于未然。咱就说这个丑话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儿，就说你不知道将来一定能发生什么，你不能把事情想得过于乐观。所以这个丑话其实呢就是实话，虽然它不好听，它扎耳朵，但是它确实能使大家能够把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想得更周全一点。其实这个丑话呢是既重人情又尊重现实的真话。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知道要说丑话，但是怕伤面子，怕伤感情，有的时候羞于开口，认为有些事情说出来伤和气。可事实上很多好朋友之间就是因为没把丑话说前头，不想伤和气，结果最后呢反而伤了和气，甚至反目成仇。所以呢如果你的丑话不提前说，那很可能跟着下来的就是丑事。你看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吧，朋友圈里有一篇文章刷屏了，这个文章名呢叫就算老公一分钱股份都没拿到，在我心里他依然是最棒的。这说的什么事呢？说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创业者的老婆，他从呢这个贤内助的角度呢讲述了他老公啊在一家创业公司里拼搏时经历的事儿。他老公在这家创业公司一直发展壮大，不断的得到融资， 甚至受到李开复那个创新工厂的青睐。可是这个作者的老公啊，作为公司第二个员工，也是联合创始人，没有在公司初创时期得到任何股权，甚至呢都没和公司签订关于这方面协议。结果这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他老公跟公司老板，就他那个联合创始人谈判落实股权的时候，谈判失败了。他那老板也够缺德的呢，说咱们从来没这协议啊，这公司股东你看了，注册各方面就是我呀，没你呀。他没办法，只能从公司离开，重新找工作。那么对于这件事呢，大多数人呢就会替作者这老公抱不平，认为这老板是人渣，忘恩负义。可是你想呀，这事儿如果作者的老公一开始进行谈判，签订好协议，哪会有这么尴尬的处境呢？就是作者老公觉得大伙都是朋友哥们儿，又一块创业，你说我直接就还没挣钱呢就找人谈分钱的事儿，我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就碍于人情面子。结果什么样，丑话不提前说，往往丑事就等在后面，倒霉是你自己。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没有提前说出的丑话，最后都变成了丑事。合作做生意，哎，没说好付出跟收获的比例，结婚之前没说好婚后要处理财产家庭收入啊，等等，怎么办？生孩子也没有说好今后孩子呀，这教育问题呀，你爸你妈带，我爸我妈带，所有这些就凭一腔热情和所谓你明白稀里糊涂达成的意向，最后都会成为炸毁你这段人生的炸药。所以老梁在这先给大伙提醒啊，说丑话越早越好。这个亲兄弟他都明算账，所以熟人之间呢，这个丑话更得提前说。你看咱们大家都有很多朋友喜欢呢看娱乐圈一些事儿，你看在娱乐圈里这个合作双方这个组合能做得长久的，怎么分钱是特别重要的。你就说说相声这分钱，要俩说相声的最后吵起来，你别听他们说我为了艺术，那全是钱的事儿，就一开始没弄明白捧哏逗哏这个东西怎么分钱。稳定一点的都是闲谈好，像我在节目里以前说过郭德纲跟于谦他俩那谈的比例很恰当，人家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一起打天下的兄弟最后不能一起共天下，往往就是因为事先没有把分钱的丑话说清楚。那么合作伙伴搭档的长久的大体都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比方说周星驰吴孟达两个人为什么到现在不合作呢？当初钱没说明白，稀里糊涂。周立波和他当初的伯乐关栋天两个人也是因为利益最后上法院去调解，黄金搭档就这么拆了。所以你要想合作时间长，合作成功，这钱上的事儿必须得精细。怎么精细？就把分钱这种看起来挺丑陋的事儿搁到前头定好了。你看比较好的凤凰传奇，那曾毅啊和这个玲花两个人不管谁付出多与少早就谈好了，咱俩的收入都是五五开。所以合作到今天你发现这两个人很瓷实，掰不开。很多网友吐槽说这曾毅就会又又切磋闹，就会这个什么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你啥也不知道在台上你唱啥，很多人讽刺曾毅。但是这时候玲花呢站出来替曾毅说话，说我们两个人是目不可分的整体，原来呢曾毅唱我们跳舞，再说曾毅是我跳舞的老师，你看就两个人互相维护。这说明什么呢？掰不开，掰不开前提是什么？原来对谈钱这事儿啊都不避讳，都谈好了。你想原来两个人草根出身没多少钱，后来挣那么多钱，要不出点问题都怪了，所以必须在这个之前把所有的协议咱都说好了，到时候就按这分，你天大怨气你得忍啊，等到咱这个合同结束咱再谈下一个。这才是市场经济的法则。因为在利益面前呢，有的时候兄弟也经不住考验，就是你经住考验了，你还有老婆孩子，他还有丈夫老公呢。人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不可能挣的钱揣到兜里一半一半再分，都是在这得经过一定协议来搞清楚的。所以很多这些反面的教训，就是共同利益放在最前面，提到钱了更要是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今后呢好办事。其实何止是我们说这娱乐圈挣到大钱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啊遇到类似的情况也有。哎，你我举个例子啊，我上海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说我就愿意跟南方人打交道，不愿意跟你们北方人做生意。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你看你们北方人，尤其东北人，刚开始很大方很豪爽，结果什么事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吧，到后边反而计较上利益了。而这些南方人呢，一开始很苛刻，把规则说得很清楚，你看这人这么斤斤计较的，可是定完规则后续的事很顺畅。要一开始说好了，后边肯定就没这么多事儿。他举个例子说，他有一次啊，帮一个这个东北的朋友呢请一个设计师，因为这都朋友，他们做生意都好多年了，就是一开始就对于这个费用情况，请这设计师给多少钱呢，怎么给呀，都没具体说，其实大致按行情呗，怎么也得给，就这么把这事儿先帮人办了。结果呢，人家把设计方案都拿出来了，都开始实施了，问题来了，他这个东北朋友啊，资金不到位，暂时没办法呢支付钱，支付这报酬，要等些日子，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也没定。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上海这朋友就为难了，你说不要自个儿垫上，自个儿也没那些钱，再说凭什么给他垫呢，那么要呢，三天两头要啊，这不成了要小账的了吗，这怎么弄呢，没办法，一而再再而三，隔几天催一下，隔几天催一下，催到后边不光这个东北这哥们烦了，连这个上海这朋友自个儿都觉得烦了。后来隔了有半年，算把这个设计费给了，给是给了，这两位交情也完了，基本上友谊的小船到这就翻了。所以你想想这个事儿，后来这个上海这朋友就说，我就应该一开始都说清楚了，可是咱一到东北去呢，你这朋友又招待喝酒啊，吃饭上夜总会的，又玩什么冰雪大世界的，弄的他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所以有时候中国人这黏黏糊糊的人情啊，真耽误事儿。他们应该当初啊，就按照行规签一份正规协议，把该有的规定和规矩都提前说清楚了，而设立一个约束机制，你要到点不给钱，你最后应该补多少啊？像交这个滞纳金违约金似的。你看这事最后弄的劳民伤财，最后伤神伤感情。所以熟人和朋友之间这种合作啊，必须要丑话说前面，感情越是好越得明算账立规矩，否则的话呢，你最后可能生意不成，连朋友都丢了，你损失更大。所以我们说人呢不会教育人，你得让事情啊制度规矩来教育人。你看咱们现在微信朋友圈不少人做微商，朋友圈本来就靠一个熟人效应，你说你做微商一回两回的，你跟人说这说那还行，时间多了你就发现很多人对做微商的人都给屏蔽了。为什么呢？就他觉得你在利用这种熟人关系，也没有按照规矩，也没有说丑话说前头来规范行为，感情这东西你利用次数多了，它的边际效应就会锐减，最后甚至呢变成一种负值，成为一种负能量。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觉得说你说的倒轻松，可是这个丑话啊，难说，不好意思，熟人跟朋友之间更不好意思。我告诉大家，如果丑话说出来真伤了熟人和朋友，你那些所谓的熟人朋友也不值得交，就说明他们本身对这事稀里糊涂，也没有原则。真正的朋友是完全能接受你赤裸裸的丑话，然后呢共享利益，皆大欢喜。越是真朋友，他越能听得进去丑话跟规矩，越能理解你。越是好的合作伙伴，他越能听得进去丑话，也越愿意呢接受啊先小人后君子的做法。再说呢，你丑话说了小人做了，后续处理起来啊你就会相当高效。你不信呢，你琢磨琢磨你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当然了，说丑话提前说固然很重要，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技巧，它不是说你这就汤汤汤汤汤直接就来，它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来说。你当面不方便说的，那沟通工具多了，微信啊短信啊其他的什么的电话啊、都可以。你要是一味强调自己实话实说，不管别人当时受得了受不了，也不容易伤人的面子，效果可能会很不好。弄不好呢，你这说丑话的时候就是你们伤和气的时候。所以说丑话呢，你要注意两点。第一个是呢，不到万不得已不说。第二个是实在要说的话，就好好说。别到时候弄得好像啊自己心里一肚子气儿似的。有时候遇到重大事情或者做起事情不怎么卖力的人的时候，当他面说丑话的时候，光一两句丑话可能起不到啥作用，咋办？多说两句，而且连说带解释，把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了， 如果你要不这么说，后果是什么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把丑话说在前头，不把后果说的严重些，不反复几回，对方可能不会引起重视，后果就真严重了。所以怎么样说丑话，在情商角度这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首先呢，你把这个丑话得说清前因后果，就你跟他说丑话的时候，这丑话能拿得住他，镇得住他。咱举个例子啊，当年这个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因为管仲呢帮助他成就霸业，他想尊管仲为仲父啊，就说白了就跟自个儿的叔叔自个儿的干爹这意思。当时呢他把管仲作为仲父，意思是朝廷大事小情内政外交都交给管仲。这个时候呢他向群臣征求意见，说你这同意的呢你就站左边，不同意的呢站右边。就他下边有个大臣叫东郭牙在当间站着。相公说我尊管仲为仲父，这边站左这边站右，你怎么站当间了呢？东郭牙就说了，我呀先不说我同意不同意，我先问您，您说管仲的智慧呢能否帮您谋取天下呢？相公说对呀，要不这样我拜他为仲父干什么呢？东郭牙说，你要这么说呀我可得多说两句丑话了。主公您决策呀事情是很英明的，但是你想过没有，管仲的智慧能谋取天下，果断能够做大事，主公你把一个国家的权力都交给一个人，那你想凭管仲的才能还借着你大王的威望用这个来治理齐国，他全都说了算了，您不觉得危险吗？齐桓公一听恍然大悟，是啊，我把所有事都交给他了，这万一有点风吹草动我可受不了了。哎，他改变了当初主意，让管仲啊负责外事，朝廷的内政呢换另外一人管，让这两人呢互相牵制达成平衡。所以你看这东郭牙这个丑话说得好，他呢能把事情的利弊啊分析的比较透彻。哎，你看你这管仲有勇有谋，你把大权都交给管仲，那可能造成管仲独揽大权，反过来对你齐桓公是不利的。所以东郭牙看出里面利害关系了，他呢是不偏不倚，帮助齐桓公分析管仲的长处是什么，承认管仲能耐大，但就因为他能耐太大了，咱丑话说前头，他一旦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你到时候可要后悔。所以这话难听，但及时提醒了齐桓公放弃原来的错误决策，哎，让管仲跟其他人互相牵制，共理内政外交。所以丑话说在前头呢，实际上就是抓住对方啊趋利避害的心理，让对方做出决策之前呢能够慎重考虑。所以如此看来，丑话说在前面呢，你要用事情的后果来说服人，就会加强说服力，就说你要如果你这么办或者不这么办，那你看后果是啥样。你一听不行，那好，咱们得把预案做在前头。所以丑话说在前头很重要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有说服力，要前因后果说清楚了，尤其对后果分析的头头是道，这样自然使你的丑话就非常有威慑力跟说服力。第二一点，咱们每次做一些活动干什么之前干一件事，说丑话其实很多时候是什么呢？深明纪律，就是咱们把最坏的可能性给大伙说出来，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别怪我怎么怎么地。所以很多时候丑话说这个技巧是什么呢？设立个底线，各位，这是不能突破的，你要突破了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一下让大家知道哪个边界是不能触碰的。你看史记里边记载过一件事儿，说这个有个草莽英雄叫彭越，他跟一群少年豪杰约好了第二天日出的时候在哪块会合，然后呢一起反秦起义，这是秦末的事儿。这是一支草创阶段的民间反政府武装，那他靠什么凝聚士气？不是荣华富贵，也不是帝王将相，就是军纪。历史上记载呢就说到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咱们会合，你晚到的杀。这是什么？把丑话说前头。您当初那个最牛的军事家孙武，他专门给吴王阖闾训练呢，说你这个皇宫里头这些美人 其实呢，就想在吴王阖闾面前展示一下，你看我连这些女人我都能带好。他靠什么带的呢？这些宫里的女人呢，平常仗着皇帝宠爱，他也不讲规矩。好，孙武就是我三令五申，我立下规矩。好，谁犯规矩，第一个我把他杀了。一下子，丑话说前头，扬威立万。果然有人犯规，那好，我就按事先说的丑话，我就处理你。结果谁也不敢了，服服帖帖的跟着训练。所以这个呢，古代这个治军呢，先申明军纪，让三军知道违背的，那就是个大事，没好下场。基本上呢，不会先说啊，你们做好了我奖励你什么，都是说你做不好我罚你什么。这是中国古代行军打仗必然的规矩。这一点呢，《红楼梦》里头的王熙凤学得很快。你看，当时的宁国府的贾珍的儿媳妇秦可卿死了，这办丧事，但宁国府呢没有这样的能人，没人能理事，贾宝玉呢就推荐自个儿嫂子王熙凤。这贾珍就决定啊，到荣国府来请王熙凤来帮着办。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治丧如治兵啊，就办丧事啊，那又乱套了，完了没个看，还不像办喜事呢。这办丧事治丧如治兵，就是如同你带部队打仗一样。这个时候王熙凤就把治兵的这些丑话说前头，巧妙地运用到了办丧事上。王熙凤一接手的时候就放话了，说你们既然委托我呀，我就得说点你们不爱听的话。我可比不了你们的大奶奶尤氏啊那么好说话，由你们去。我要不给你们立点规矩，那最后落埋汰的就是我。所以我现在啊得立规矩了，我不能讲人情。你要是我说下的事儿你办不好，对不起，这样那样罚钱走人开除等等等等。所以这凤辣子呀，王熙凤啊，深谙用兵之道，把不好的后果先摆明的说，让你人人有所畏惧，有畏惧才会严肃起来，严肃起来才会认真，认真才可能把事办好。假如他一开头拿好处来引诱人，说这人心都指望着得点好处得点甜头，哎，你要是这么这么好我奖励你啥，一想好事啊，人这心里就懈怠了。你要一想难堪的事，心里一紧张，办事自然就上劲儿。你一想好事，人自然就放松。所以说呢，好处留在后头说，丑话搁在前面说。所以王熙凤把该立的规矩立起来，然后再说，说这几天呢大家辛苦了，事完了之后啊自然给大家有封赏。所以你根据王熙凤治理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一家公司要想往好处走啊，不能先拿甜头来引诱人，而是让大家先明白，你把事情做好了才会有甜头，在甜头之前你得说你做不好咱会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个前因后果赏罚分明，罚的话说前头，赏的话说后头，这是说丑话的时候必然要做的一种准备。那么除了刚才我说这个说丑话，还得讲究说丑话的语气。几种好听的语气呢，就把丑话说的好听呢。第一个是开玩笑的时候，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丑话。你看一般领导说丑话义正辞严辣味十足，其实不妨可以啊，边开玩笑边说丑话。比方说这领导交代给下属工作，他可以用半真半假口气说，我告诉你说一句啊，你完不成任务的话呀，下个礼拜我可得把你叫到办公室了，我得多跟你聊聊，咱俩多沟通沟通。你看这就用开玩笑的方式说丑话。或者说呢，你这个事儿啊你要干不好啊，那你还干啥呀，回去你都没脸见你老婆。你看像这类的话其实就是隔山震虎敲的敲的，你听着挺轻松跟闹着玩似的，但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所以丑话并不一定要板着脸才能说，只要有效果就行，就可以通过开玩笑的方式说丑话。再一个呢，可以借用旁人的语气说丑话。哎，你如果是熟人或者亲戚朋友，就可以啊说点别人的故事。哎，就说我啊，那个公司有这么个事儿，你看完事之后他怎么怎么着，他是必须得承担这后果。其实这是旁敲侧击，既不伤和气，而且对待聪明人来说你一点就透。所以可以说别人的事，别家公司的事，把丑话搁到这儿就间接的说。那第三个呢，有的时候他也得义正言辞的说丑话。你比方说有时候特殊情况， 人挺多，或者这个人呢有时候有点心大没心没肺的，咋办呢？你要跟他强调丑话的时候必须义正辞严的，别拐弯抹角，一针见血。所以这个时候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总结今天呢，给大伙说这个丑话说在前头的这个情商内容啊。首先呢，你不但要重视别人说的丑话，更要自己事先考虑到各种丑话，把各种的丑话想清楚、想明白、想到位。丑话要提早说、提前说，必要的时候呢，丑话要说清楚前因后果。再一个，要根据对方不同的身份，用恰当的语气说丑话，这样的效果才能把丑话说在前头的效用发挥到最大。